这节课我们要，去学习一下加尔文论认识神和认识人。古希腊哲学家像苏格拉底最为著名，他认为人生最重要、最应该追求的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人。我们对自己到底认识多少，可能是个未知数。按现在这个21世纪来讲 ，AI 智能可能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你在网页上浏览了所有的信息、所有的链接、你所关注的 ，AI 智能全部给你总结起来，而且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你，对吧？只要你浏览过的、留下痕迹，你看过的，它的系统，它整个的 AI 的大脑都会给你归纳起来，甚至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你，给你打电话，所以 AI 智能有时候更能告诉你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说我对这个没兴趣，对那个没兴趣，我对购物没兴趣，AI 智能告诉你你最喜欢鞋子，最喜欢漂亮的衣服，你最喜欢车，对吧？他第一时间打电话你登录我们网站了，你需不需要买车？我们是哪个4S店的？你发现 AI 智能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人对自己的认识，有的时候是正面的，有的时候是负面的。有些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良善，有些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恶。其实还有一些人比我们更认识自己，就是政治家。政治家有时候比这个普通的人更加认识人。政治家认识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人的益处，是为了操纵、掌管来利用人。尤其是专政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知道如何的平复人的情绪，他们知道如何降低人的愤怒，他们知道如何把人玩弄在他的鼓掌之中。你比如希特勒，还有哲学家，就是尼采。尼采理论很受人欢迎，就是要释放、发掘你里面的权力的欲望和意志。这个谁不喜欢？就像撒旦告诉你夏娃跟亚当一样，对吧？你们吃了它就如神一样，这叫什么？这叫释放我的权力。这叫取消造物主和被造物的这种的不同。我们习惯于中国讲的36计，说那中国的人智慧，那叫智慧吗？你看到狂飙狂飙这个高启强就读36计，对吧？读《圣人兵法》，那里面不是智慧这些不是什么智慧，就是猜人心里的想法，去掌握人心，然后计划下一步如何的去实施，来获得胜算。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当某一个人站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比如哲学家，比如政治家，比如心理学家，他比普通的人更认识人。当然，如果这个人比较好，他可能通过认识人能够帮助你。如果这个人比较扭曲邪恶，他可以通过认识你来利用你，来让你成为他的工具。我们对这两个的主题，认识神和认识人，在人类的认识当中往往是把它分开的，就自然的把它分开。什么人最认识人？我们说在社会上活跃的人最认识人。因为看到太多职场的那些讲师们，他们会告诉你如何在职场驾驭人性，对吧？他们剖析狂飙的如何驾驭人性，剖析各样的电视剧剖析各样的这个片段，解释如何驾驭人性。你感觉他们很认识人，他们对人了解很多。另外呢，关于对认识神，很多人就认为什么人认识神，就是在教堂里面的。 在教堂里面的人最认识神。他把认识神和认识人进行二分化。啊，社会上的人不同的职业导致他更认识人，在教堂里面的人更加认识神，有这样的一种划分。其实并不是，认识神和认识人它是交集在一起的，它是不能够分开的。加尔文可以说算是第一位打破认识神和认识人二分化的神学家，因为认识神和认识人是不可分割的。你越是认识神，你更加会认识人，你越认识人就更加会认识神，两者相关相呼加成在一起，是不可以分割的。或者你认为我们听一些职场的那些讲师们讲啊，如何的去啊驾驭人性，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去学那些东西，你学那些东西你会用驾驭人性的方法来操纵你的妻子，操纵你的孩子，来操纵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反而失去真诚。中国那些大部分讲师不是告诉你要正直坦诚对人火热，他是告诉你如何的用一些假冒为善，用一些手段为工具，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这是中国现在职场的问题，没有什么真诚，没有良善，没有正直，没有对同事的坦诚，都是一些什么讨好领导，对不对？对领导怎么讲话，对下属怎么讲话，对自己的同事怎么讲话，都是叫人诡诈的。所以这些人呢，啊，算不上什么为人师者，啊，都是一些啊比较下贱的这种手段来操纵人性，不是教人向善，而教人更虚伪、更诡诈。加尔文在他的著作《旧约要义》一开端就特别谈到智慧的要旨。他说什么是智慧的要旨，他说几乎是由两个部分构成，就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这是要义的开端，第一章就这样写道。我们谈到加尔文的要义有一种的胆怯，认为这是大师写的啊，过于理性冰冷啊，读起来肯定特别吃力啊，其实不然，加尔文的要义是非常容易读的啊，但背后的原理是非常的深邃的。据说加尔文在写要义的时候是跪着写的，既然是据说，就意味着这个没有得到考证，那就意味着要义它是能够读懂的，而且它不是冰冷的过度的理性的教义的阐述，可以说它是有着深邃的神学思想，还有至诚火热生命的流露。按照据说来讲，它是跪着写的，如果你读完之后，你也可以说这个据说可以变为真实，你可以感受它的原理是多么的深邃，忠于圣经，又可以感受加尔文写的要义可以触动人的头脑，触动人的心灵，使你深深的可以感受对神认识、对人认识的匮乏。我也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读过要义的第一章，你可能没有读完第二卷、第三卷，但是第一章你可能读过，但是你没有，你不一定读了加尔文写给法兰这个法国国王的信，但是第一章你一定会读的。但是他写给法国国王的信是很重要的，是出于护教的角度，是告诉我们写作要义的目的。他第一章开门见山告诉我们什么叫真的智慧，如果你是个智慧人，你一定认识神和认识人。加尔文接着说，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确定到底是谁前谁后， 谁因谁果。意思是说，你先认识神再认识人，还是先认识人再认识神，这样子说你很难分得清楚。哦，可能有人在感动教会待的习惯了，马上就反驳说，我认为一定是先认识神再认识人，恩典在前嘛。你说的没有错，你要知道加尔文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基督徒的，是写给，首先是写给基督徒，让平信徒能够明白究竟的教义啊。所以这个谁前神后在加尔文的观念当中很难分得清楚，但是在后面的要义的脉络当中，加尔文是先谈到人先认识神，认识神是造物主和救赎主啊，那可能在这种先后当中，认识神优先于认识人，是这样的。那遗憾的是我没有那个把我那个电脑的 PPT 拷贝下来哈，我带了另一台电脑，所以 PPT 就没有拿来哈。那刚才我们说过，加尔文在第一章他把认识人和认识人把它相交交织在一起，而这种的运用打破了常规对人和神的看法，因为在常规的这种认识当中是把认识神和认识人进行分开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认识神属于宗教学的范畴，认识人属于人类学的范畴，所以两者是不相交际的。但是加尔文在他的要义当中完全打破这种观念，而且认识人和认识人在加尔文的观念当中是一种的螺旋式的上升和下降，是一种动态的，不是一种静态的。就一个人认识神和认识人，它是一种螺旋的，它是一种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我们认识神多的时候，对人就看得更清楚，认识神少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昏花，对人认识就极少。我们对人认识多的时候，我们对神认识就更多，对人认识少的时候，我们对神认识就少。它是这种动态，而且每一个人对认识神与认识人的这个状态也不同的，不断的发生变化，不同的时期认识的程度是不同的。有人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峰，又会进入一个低谷，用大卫所讲的，那是死因的幽谷。当你灵性比较卓越的时候，你对人看得比较清晰，对神看得比较清晰。当你灵性在低谷中的时候，你对神看的是模糊的，对人认识也是模糊的。当你在信仰上退步的时候，你不再读经，不再被教义充满的时候，你这个时间对神对人的认识都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戴了一副墨镜，有色的眼镜去看神和看人。我们要了解加尔文说到认识神和认识人这种意义和架构，在加尔文之前被称为中世纪。中世纪谈到认识神的时候，倾向于去认识神的本质，而且中世纪的经验哲学对神的认识往往是以哲学为基础啊，用哲学，用理性啊，各种的思辨去认识神，很少是出自于圣经的。当然这个观点有人是不认同的，有人会说经验哲学神学家他们是一种理性游戏，他们已经认识了神，他们透过头脑啊去反驳，去嘲笑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中世纪在那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无神论者啊，都是有神论的信仰啊，或者信回教伊斯兰教，或者信基督教，没有无神论者。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中世纪的这个神学它的倾向点是以哲学为中心的，它的倾向点非是圣经性的，他们更多的是认识神的本质这样的强调。那么中世纪的神学对人的认识也是有一些偏颇的，他们对人的认识不是去了解这个 人有神的形象，堕落之后扭曲人的神，这个神的形象，不是从那个角度去了解。他们认识人的这个观念深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诺斯底主义是二元论的划分，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是高贵的，人的身体呢是比较卑贱的败坏的，这个身体囚禁了圣洁的灵魂。奥古斯丁早期的时候受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也是这种的思想，就是善恶二元论的思想。那么奥古斯丁为了反驳他原来所信的那个摩尼教，劝化更多的人，他就写了创世纪的注释，用创世纪的观点去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为神所造，一切都是好的，是良善的。但是有趣的是，奥古斯丁写了第一次的两卷关于创世纪的注释，写完之后他非常不满意，因为他认为解释不到位，时隔三年又重新执笔去写创世纪注释，写了一半没写完，他不写了，他说写不下去，头脑有限太伟大，不写了。可是到了后来又写了十二卷创世纪的注释。奥斯丁是说创世纪太伟大太卓越啊，第一次写的时候驳斥这个摩尼教的理论，用了太多的寓意解经，第二次写了一半功亏一篑不写了，叫创世纪未完成版啊，到了晚年又写了创世纪十二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学对人的看法多受于当时的希腊的哲学，或者我们称之为涅斯里主义那种思潮，还有摩尼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人也是用善恶二元论去看待，灵魂高尚、纯洁、永恒不朽，人的身体是败坏、邪恶的，它囚禁了我的灵魂，就产生禁欲主义，或者产生那种避世的修道主义，都是由这种思想所产生的。如何让我的灵魂更圣洁？如何让我的灵魂保持对上帝的这种相交的美好？就是要控制我的身体，或者禁欲、虐待、鞭打、苦修。当我身体疼痛的时候呢，我就不会想去犯罪。所以基督徒也有苦修思想，我一祷告就困怎么办呢？跪到地板上，跪地板还困怎么办呢？放点尖锐的东西隔自己的膝盖，这多多少少也有禁欲主义的想法，就是透过目标转移，不去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事，但是你想的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事，你想的是我的膝盖很痛，这从一个陷阱又掉入另一个的陷阱。可是加尔文对神的认识和中世纪有很多的不同，它的架构和内容上完全是以神的启示为中心的，它不是以哲学为基础，也不是以中世纪的那个神学为传统，它是神的启示为中心。当然加尔文对神和人的认识是由古教父一些传统的呈现，但是更多加尔文是以神的启示为中心。今天人对神的认识往往是建立在自己的主观的经验，这个主观的经验包括了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强调你有没有遇见神，他们讲的这个遇见神是一种可见的画面，这个可见的画面是他见到的，别人没有见过，他参与了，别人没有参与，而这种相遇是不可言说、不可表达的。你也会常听到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很老的基督徒会说，或者灵派的基督徒会说，哎呀，我遇见神了啊，这个神如何如何啊，怎么样啊，我遇见神，我的心啊变得火热，啊，我一照镜子，我发现我头发都白了，我看到了异象 啊，他们认为是神对他们说话了，认为神对他们在讲述某一种的使命和负担，这些都是神秘主义和奥秘派。那另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也是主观的经历，他们不会相信圣经讲的神是否如何如何，他们要透过经验去证实之后才说，哎呀，刘弟兄，我真的知道神的心事了。啊，我以前不信。哦，我想问的是，当他又一次落入不信的状态当中，是不是他还可以得出个结论来说神是不信实的呢？他这种经验主义是很可怕的，他没有经历的他不认为是真实的，他经历之后触摸之后感受之后他才确信神是真实的。但是加尔文谈到认识神是以神的启示为架构的，是以启示为内容的，没有谈到那些啊，我遇见什么，我有一次如何如何，加尔文没有谈啊，绝对是纯正的以上帝的话语来建立对上帝的认识，以圣经为方法论去追求对神以及对人的认识。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过度的相信自己的主观，把自己的主观奉行为认识上帝的标准。我们要知道人是很脆弱的，人需要主观的感受，如果信仰没有主观的感受，我们也会深陷在怀疑当中。但是你会发现圣经的先祖还有那些使徒和先知，他们对神的认识绝对不是冰冷的机械的，而是一种热诚的，他们与神的关系也是一种可以深深感触可以触摸到的。比较有标志性的事件，你比方说雅各，因为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他哥哥要杀他，他就成了亡命徒。晚上他做了异梦，神向他显现，他那一刻说耶和华真在这里啊，这里是天的门，这里是神的殿。这一刻他真正明白神不止在帐篷里面啊，耶和华不单是我父亲的神，也是我的神，是让我显现向我说话像一个亡命徒显现的那一位。哇，这是真诚的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谈到认识神一定不要用那种神秘的或用那种主观的来判断，我触摸到感受到我才真知道神如何如何如何。那问题来了，如果每个人都用主观去判断神如何，那十个人所经历的神就有十个样子，那一百个人所经历的神那就一百个样子，那到底神是怎么什么样子的，好像很难去定夺去判定神是如何的。加尔文在他一章的啊第一部分的第六章特别说到，圣经向我们彰显那位创造万有的神，阐明他真正的属性，以救拔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在迷宫里面那样乱冲乱撞去寻找一位不确定的神。加尔文他谈到认识神的架构，并没有像今天主题的教导一样专门拿出一章来或者拿出一个篇幅来告诉我们说圣经是我认识神的根基，他把圣经是认识神的这个根基架构和内容是分散在他不同的篇幅当中。他又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在一个迷宫当中去摸索去探寻，探寻神到底是个怎样的神，而在迷宫中的探索对神的认识都是不明确的，是不真实的。所以加尔文就说，圣经向我们彰显那位创造万有的神，来阐明他真正的属性，就把我们脱离人自己对神认识的迷宫。 加尔文又在另一个地方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只有对宗教有某种热心就够了，不论这种热心是如何的荒谬，他们不知道真宗教信仰必须与神的旨意为绝对的标准，他们也不知道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并不是按照人个人的异想天开而变换形象的幽灵。足以看到加尔文他以圣经为最高的准则和依据来认识神。一个人错误的认识神是无法认识自己，错误的认识神就无法带来真正的敬拜。所以加尔文就指出，堕落人的理性是无法正确的认识神，对神的属性、神的旨意往往都是无知的。另外加尔文谈到对神的认识不是冰冷的和理性的神学，而是有崇高的神学的思想，还有至诚火热的生命。在第一章你可以感受到加尔文在认识神之后所表露的生命的流露。第一章写道，我们想要的自吹之擂，自视为半神，但是一旦抬头仰望神，思想他的本质，思想他绝对完全的公义、智慧与美德，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标准。此时从前以虚假的花式使我们心醉的公义，如今却因我们看到其最大的不义而成为污秽，从前蒙蔽我们的假智慧，如今因其极端的虚妄而陷入深深的痛觉，从前藐视高尚的能力，如今却被证明是最可悲的无能。这一段描述绝对是加尔文深深的经历了神之后才能够写出这样深邃认识神之后人所有的自义完全的脱落。当真理的光升起的时候，人这个自义的虚假所谓的夸口就变得一钱不值。所以说加尔文在他要义当中对认识神认识人第一章由很短篇幅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论述，虽然很短，他所隐藏的原理啊，如果说夸张说够你去研究一生的有点过分了哈，但你反复的去读会发现加尔文他所体现的原理是非常的深邃，人可以不断的从里面去挖掘加尔文所诠释的圣经真理的意义。如果没有加尔文去诠释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很难从圣经去读到如此深邃尖锐的教导，我们根本读不到的。所以我们就说，对于认识神，我们一方面不要过度的成为客观的理性主义者，也不要过度的去强调主观的那个神秘的经验，而是在两者之间要保持平衡，这个才是智慧。我相信有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充分的你读过几本关于神教义的这种专题论述的书籍，你可以对神的知识有一定的掌握，但不代表我们能够像加尔文一样在认识神之后弃掉自己心罪的公义，脱去自己自义的那个袍子，承认自己是欲望的并且深恶的痛觉，这是认识神之后所带来生命现状的改变。有人会说巴克写认识神是非常的卓越的，但是读完巴克的认识神，你也可以像巴克一样去了解神教育的知识，但未必能像巴克一样去深深的感受认识神之后生命的这种的碰撞和生命的揭露与成长，是很难有相当的认识的。那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想，从认识神到认识人，还有从认识人到认识神。我们先来讲为什么加尔文要说认识神和认识人 啊，然后认识人和认识神是相互的。那加尔文的圣经依据在哪里？我们要来看从认识人到认识神，加尔文的这个依据是出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神牲畜，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加尔文就观察到，上帝造人是按了形象造的，那么人就有神的形象。伯格夫说，人是上帝原版的复制品，啊，是原版的这个模本，这个好理解，啊，神是那个原版，完美的。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呢，把他的这个一些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人也具有神的形象，人不过是一个复制品，是一个模本。当一个人认识人的时候，他可以在人的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有良善，有公义，有信实，有诚实和正直，因此你就看见了神的形象。你可能要问或者怀疑，你说我在人身上往往看不到这些，我看到的是缺点，我看到的是邪恶，是诡诈，是谎言。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堕落之后的人，你无法在这个人身上看到完全的神形象的彰显，因为已经堕落了，这个叫神形象的扭曲。虽然堕落的人已经犯罪，已经与上帝被造之初差距甚多，但不代表人完全失去神的形象。加尔文说扭曲了，最扭曲了在人身上神的形象。所以你在罪人身上看到的更多是什么？看到的更多是缺点，残缺不全上帝的形象。所以你和一个人交往看到的缺点很多，你要理解这是正常的。当然别人看待你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是想看到诸多的缺点。但是用一个相对来说的例子可以理解，你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比成人身上看到的神的形象是更多的，因为孩子更天真，孩子更正直，更天真无邪，啊，我不是说孩子没有罪，就是孩子所保留的那个状态比成人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多看小的孩子，你会看到在他身上所体现上帝的形象多得不得了。孩子如果有了很贵重的东西，他会毫不吝啬地给他的朋友，对吧？但是你，哎，孩子这个不能给，这个不能给孩子，这个太贵重了。但是你就没有孩子的慷慨，孩子什么都说，孩子不畏惧啊爸爸妈妈的脸色，但是我们就会畏惧。孩子对这个世界探索的心也超过了我们。孩子对蚂蚁感兴趣，对树木花草感兴趣，我们就没有兴趣。孩子到公园或者去爬山去旅游，他对大自然的向往超乎了我们，他也感受这个大自然很奇妙，这是上帝的创造，我们就感受不到，对吧？我们的旅游无非就是啊，开车打卡，上厕所，然后吃饭回来，啊，你要知道孩子身上有太多的优点，你可以透过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和他发育的过程，他的表现，你可以看到孩子身上有更多上帝形象的痕迹在里面。但是我们身上更多的是被扭曲之后的这种现状。当一个人真正去认识人的时候，他看到人身上有一点点美好的事物，就会增加他对神的认识，因为一切的美好是上帝的形象在人生命当中的影射。 当你看到一个人很败坏、很邪恶的时候，加深你对人黑暗的认识，你对人认识更彻底、更深，你对人就不存在盼望，因此你会相信神、转向神、期盼神，加深你对神的认识。基督徒常会说，我终于知道了，人是都不可信的。什么时候才会讲这样的话？真正认识人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人屡教不改。人第一次被刺痛，得出个结论说，只有上帝是可信的。但是你发现，人又一次又回到相信人的境地当中，然后又说神是可信的。人就是这么一个忘恩负义，三番五次的重复同样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对人的恶认识不够彻底，他不会投靠神，不会转向神。很多自杀的人特别是那种失恋自杀的，婚姻失败自杀的人是很痛苦的。痛苦是因为他们以自杀就结束了，他们对人的绝望和痛恨的方法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神。如果你恋爱，你结婚，你越相信你的配偶，所以你的配偶伤你就越深。如果一个人的恶被你发现，被你看到，没有促使你转向神，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人。因为认识人和认识神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真正认识人的人会促使这个人去仰望神，去转向神。这是加尔文讲到认识神和认识人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你我很认识人，但是我没有转向神，这个也没有理解加尔文所讲的认识人与认识神的关系。所以说，先认识人再认识神，就是告诉我们，只有你对人认识更彻底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神是全然的美意，神是全然的公义、信实、良善。只有神值得你信赖和投靠。如果你对人认识不够彻底，你根本不会认识神的。这个认识人包括谁？包括你自己，也包括他人。一个对自己认识不彻底的人，他不会投靠神。法利赛人对自己认识就不够彻底，他不如税吏认识自己彻底。所以在相比之下，税吏更知道投靠神。如果你对你的配偶认识不够彻底，你会把你的配偶视为偶像。如果你对你的孩子认识不够彻底，你也会把你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孩子身上，证明你根本没有彻底的认识人。因为你所认识的人包括你自己还没有让你彻底的失望，你根本不会转向神。但你也会发现，人是真的不认识自己。你看，有的弟兄姐妹已经被罪、被自己的欲望折磨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他还是不会转向神。他也说：“哎呀，我对我自己彻底绝望，我都看不起我自己，我人生彻底完了。”只是活在这种自我的绝望当中，没有转向神，还是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诗篇所呈现的一种面貌是什么？当一个诗人在艰难的处境、死因的幽谷，必被仇敌围攻，必被这个仇敌追讨，被别人嘲笑的时候，他没有陷入那种绝境当中自哀自怜。诗篇每一篇的这个篇幅的结论，他会转向神，他会在神那里找回信心。诗篇里面才是真正认识人、认识神的人。若是认识自己绝望， 若是相信神才是自己的力量、逃城和盾牌。如果你没有投靠神，就意味你对你自己认识还不够彻底，你对其他人认识也不够彻底，你把你自己视为还有能力拯救自己的，你不会把神视为你唯一的帮助，你把人视为完美可以依靠的，你永远就不会投靠神啊。这是加尔文说认识人才会认识神。那另一个角度是认识神到认识人，这个观点是从上述观点反过来讲，为什么认识神人才会认识人？因为上帝是作者，我们是作品，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作品更加深邃的去了解这个作者，但是你如果更深的了解这个作者，了解这个作品就不成问题了。我们会说，我读了就叫要义，我了解加尔文，你有法若尔，你有这个贝扎更了解加尔文吗？你有加尔文的妻子更了解加尔文吗？没有啊。我们有的时候只讲究去认识作品而不认识那个作者。我们也相信你认识人也会认识谁，你如果认识了神，你更加会认识人，这是不可以分割的。你看一幅名画，你自己揣摩，你自己从那里去思考，你对这个名画的解读会出现很多错误。谁才能够解读这幅画？作者，作者更能够正确的解读这一幅画作。我们透过网络可以看到很多人去解读一些画作画家的这个画家的名作，这些名作需要解释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他的文化处境、他的宗教背景，这些全部解释之后你才明白这幅画。但是作者本人怎么去解释其实是另一回事，对吧？大家看过那个达芬奇画的星空，那幅星空在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解释，而且解释的有些大致相同，有些不同，但是你听到每个人解释都很合理，都觉得很对，因为你不知道，哎，别人不知道你说什么都对啊，别人不知道，只要讲出一个知道，你认为啊，这是我想知道的。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作者本人在绘画那幅作品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我们要更好的去认识人，一定是先认识神，认识神越多越能够认识人。为什么？因为神是作者，我们是作品啊。现在你可以了解加尔文的进入了，一开始是你要认识这个作品，然后你认识作者，现在他反过来讲啊，你先要认识作者，就能更加认识作者所做的作品啊。你好像这个武侠剧里面有一些武功招式啊，正着打打不败对方，反过来打，对方摸不得招数啊，就被打败了啊。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加精确的去认识人，如何能够更精确的看到自己的好与坏。必须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我们认识人必要的必须的途径。你只有认识神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去分辨人的正面和人的负面。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很坏，你在一个再好的人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败坏。只要你认识神足够多，你会在你认为再好的人身上 都可以看到他的缺点和不足。如果你认识神足够多，你在一个再败坏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上帝残余上帝的形象。这个人再坏，心肠的再不好，对吧？再干的不是人干的事，用这种流水线去杀人，他再不好，他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你认识人足够多，你会把最好的人这种偶像的崇拜的这种的现象打破，你会把这个最坏的人也能够看到上帝的余晖扔在他的身上。另一方面，加尔文特别讲到说，人如果不先注视神的面，并继续的谦卑省察自己，就无法真正的认清自我。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骄傲，我们总以为自己拥有公义、正直、聪明、圣洁，直到有确凿的证据迫使我们承认自己的不义、邪恶、愚拙、污秽为止。然而我们只看自己而不同时仰望主，就不会这样承认。唯有以神的标准才能使我们这样承认。加尔文说，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对自己的看法是高估的。一个只看自己的人，不仰望主的人，他的标准无非最高也是他自己，或者是人类中间最高的伦理的那个提倡者。加尔文就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活在黑暗当中，无止不见光的这个世界里面，你看到一点点灰色地带，你就认为那是大光了。加尔文说，你什么时候才发现自己活在黑暗？你不是看到灰色的或者浅这个浅白色的，不是，你只有看到太阳的时候，当你举目望太阳的时候，它的光芒令我们眼花晕眩，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眼目是昏花的。这样的意思很明确，你不要活在黑暗中看自己。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标准看自己，那么是在黑暗中看自己。因为在黑暗中看自己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看清自己的面貌，也看不见其他人的面貌。所得的结论是，我也不错，对方也不错，因为我们都活在黑暗当中，这叫瞎子领瞎子，对吧？大家各自评判。但是你离光越近，你会发现自己的不义就越多，你会发现别人和你不是一样的良善，你和他都是一样的邪恶和丑陋。如果把灯关上，大家都看不清大家谁有没有洗脸有没有把自己的面容来清洗干净。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脸上更脏，有更多的污垢呢？就是你要到最亮的灯下面，你要在这个镜子旁边，而且镜子旁边一定要开上一盏最亮的灯，你才能发现你脸上各样的污垢、小的斑、缺子还有各种的那个皮肤痘，你才发现我并不怎么美，其实我很老我的脸面并不怎么娇嫩是不好的。所以加尔文去告诉你说，你必须仰望神，神就好比那个太阳，你只有看到那个太阳的时候，你才会眩晕，你才会昏花，你才知道你的眼睛从前是什么，从前是瞎眼的。所以说人什么时候才能更彻底认识自己，就是站在神的标准下面，站在神的律法的标准下面，人才能更加清晰地看见自己。加尔文后面一句说，一旦抬头仰望神，思想他的本质，思想他绝对的公义、智慧、美德，我们才不会自吹自擂， 才不会把自己视为像神一样的存在，反而会看到自己是满身的污秽肮脏。那么加尔文在这一章的第三节就做了个结论，他引用圣经的结论告诉我们说，当圣徒们看见神临在的时候，他们所表现的不是自我的吹嘘，而是恐惧惊愕。原来这些圣徒是自认为站立得稳的，但是见到神的时候他们就颤抖，被死的恐惧抓住，几乎有的是晕厥。为什么？因为他们真正见到了太阳，看到了真光。这些圣徒没有真正目睹上帝神圣荣光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还是很优秀的，还是不错的。大家是否记得以赛亚说，我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灭亡了，对吧？啊，这么以前他没有绝望过，以前他没有看到神的荣光，没有看到上帝圣洁的灵在，他认为自己还不错啊，还很优秀啊。我们最高的标准是人比人，对吧？啊，比一比李弟兄，哎呀，我不如李弟兄，比刘弟兄，比刘弟兄强一点，还行，中不溜。哇，我们无非就是在优秀和这个差生之间寻找一个中等，哎，所以最糟糕的是中等的学生，啊，认为自己差不多，啊，不需要太多努力，啊，也不需要太多付出，因为我总是在中间地带，所以中间地带害死人，所以说您要说不冷不热，啊，是最可怕的，啊，所以我们大多数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太高的这个地步当中对比，又把自己放在一个与一个很低的人去对比，然后得个结论说我在高与低中间，我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这个是最糟糕的。可能以赛亚和我们一样，他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但是神的大光临到他，神的容颜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立马被死亡的恐惧抓住，他感觉自己要灭亡了，他没有办法侍立在神的面前。而这种现象在旧约的篇幅大量出现，你比如说士师记里面有话这样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约伯记啊，他也承认自己什么呢？啊，他是愚昧的，啊，他是愚昧的，他不该和神去辩论，不应该去问神。从前啊，没有真正看见神，现在呢，亲眼看见神。亚伯拉罕也承认说自己不过是尘土，以利亚他就说他不敢面对主，他蒙上自己的脸，这些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识神，他们看见神荣耀的临在，神的临在一定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人的这个凡眼，人这个肉眼是无法承受如此强烈圣洁的荣光，就像人的眼不能够承受太阳光一样。加尔文在一章的结论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才会真正的看见自己，在神面前不是麻木的，不冷不热的，在神面前是一种绝望，啊，一种绝望，一种无法人理解的绝望，因为看到自己没有任何的办法接近神，看到自己满身的污秽，是没有任何的资格站在神的面前，这是一种绝望，圣洁中的绝望，神威严里的悲叹和叹息。如果没有这种绝望的话，对神的认识仍然是有差距的。那么加尔文说，认识神人就认识自己，认识神人就为自己的现状而感到一种绝望。这种认识怎么去认识呢？加尔文在另处的这个篇幅中写道，敬畏的心并不是自己发明一位神，而是单单仰望那位独一的真神，不是随自己的喜好 来捏造神的属性，而是以神所启示的属性为满足，总是最殷勤的避免违背神的旨意，免得因为大胆放肆而偏离正路。加尔文说，认识神的人是以神的启示的属性为满足。加尔文说，不是认识神的本质，神的本质没有人可以认识，神的本质那属于神无限的隐藏的奥秘，人无法承载这一切。圣经更多是启示神的属性，神的属性，他的公义、信实、良善，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都是神丰富的属性。而一个敬虔的人不会捏造一位上帝说我认识谁，而是以上的属性为满足。越是了解神的属性，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就越认识神。这种的循环啊，是一种正面的、向上的、不断的进步的。这是加尔文讲的认识神和认识人。那我们说，我们今天怎么去认识自己？怎么知道我是谁？我是怎样的？必须先认识神。一个不了解上帝属性的人啊，根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可悲的是什么？今天对于神属性的认识啊，是极其的匮乏。神的属性是非常难解释和应用的，所以人对神属性的宣讲和聆听是急剧的减少。越不认识神的属性，越不认识神的神。你若是了解神的公义，你若是会感受到自己的不公；越是了解神的良善，越看到自己的邪恶。你越发看到神的怜悯，越发现我们自己的心如石头一样的坚硬。你若看到神的信实不后悔，你会看到人没有信实，反复不信啊，都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或者有些书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神的属性，比如说巴特写的认识神啊，那个就是学术啊、纯正的教义和生活的结合，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巴特还有一本浅易的认识神的灵修的一个版本，叫天天认识神，那个小的版本是对认识神的一个解释和灵修啊，那个是一个灵修篇，叫天天认识神。另外一个就是啊，马可琼斯写的神的属性，还有一本是宾克所写的神的属性。你只有充分认识神的属性，我们才能更加去认识自己，去了解自己，去看见自己。我们不是活在自吹自擂的自意所建造的房子里面，而是活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房子，被风吹雨淋已经破烂不堪的房子里面。我们认为自己很安全有保障，其实是没有看见神啊、神圣荣光对我们的彰显。那么最后的结论是，认识神和认识人它是一个过程，它可能会进步，也可能会退步，它不是动态的，它是静态的，它不是一成不变。如果你缺乏对神准确的认识，你对自己的认识也是眼目昏花的；如果你缺乏对人的认识，你对神的认识也没有对神有绝对的投靠。一个人他如果缺乏了读经，缺乏祷告，缺乏话语对自己生命的纠正，他的眼睛慢慢的昏花，他看到的自己很圣洁，对自己很满意，这样如此下去会带来一种结局，就认为自己如神一样的这个圣洁，如天使一样的美丽啊，所以你是更不认识自己。所以认识神与认识